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9月11日22点整，巴黎时间9月12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9月12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首次以总统的身份出席911悼念活动，普京同意联合国意在乌克兰东部全境派遣维和人员。第1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即将举行，法国劳工总工会号召民众9月12日再次走上街头，抗议改革劳动法，减少受薪阶层人士的权益。听众朋友大家好，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1日第一次以总统身份带领全美的民众纪念2001年9月11日在纽约和华盛顿发生的恐袭事件。他在追悼仪式上表示，美国不会被吓倒。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纪念美国本土发生的最严重恐怖主义事件16周年的仪式，早晨8点40分举行默哀。那是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劫持的第一架客机撞上纽约世界贸易大楼中心的时刻，另一架飞机在23分钟之后撞击了第二座世贸中心大楼，巨大的摩天大楼随后在火焰和烟雾中倒塌。在纽约的纪念仪式上，默哀后逐个念出了911遇难者的名字。特朗普参加了在五角大楼举行的纪念仪式，911那天被劫持的四架民航飞机中有一架撞到五角大楼造成严重破坏。美国副总统彭斯前往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那里是另外一架被劫持的飞机坠毁之处。据信飞机上的乘客意识到那些挥舞刀子的劫机者试图将飞机开往华盛顿，撞击国会大厦或者白宫，于是试图夺回飞机控制权，劫机者随后将飞机坠毁。被劫持飞机上的所有人员都遇难，纽约市和五角大楼伤亡巨大，911恐袭事件导致大约3000人丧生。被美国调查人员认定是2001年911袭击的主要策划者伊斯兰激进分子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2003年在巴基斯坦被抓获，目前关在古巴关塔纳摩湾的美国军事监狱。911袭击进行得到的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的批准，美国突击队员2011年在巴基斯坦本拉登藏身的月落中将其击毙。俄国总统普京同意联合国拟在乌克兰东部的全境派遣维和人员，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福林更详细的介绍。
为了确保该停火协议被冲突双方严格履行，并保护正在前线监督和观察对峙武装的600多名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人员的人身安全，俄罗斯总统普京于本月5日在参加金砖厦门峰会时提出了将向联合国安理会提议向乌克兰东部前线交火地区派遣维和人员执行维和任务的计划。俄方的这一表态在随后得到了美国、德国和乌克兰政府的欢迎，但乌克兰外交部还是指出俄方的提议古怪，该国政府在同意就此开展深入讨论的情况下要求维和人员不应包含俄罗斯人的表态。美国国务院则表示希望维和人员能不光在冲突前线，而是能在于亲俄武装控制的整个东部直至乌俄边境的乌克兰境内地区执行维和任务。这一建议同样得到了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的支持。分析认为，这则是因为两国顾虑，如果只向冲突前线派遣联合国维和人员，将会造成国际社会变相承认在乌政府和亲俄武装控制地区出现事实边境的结果。而这也因为是乌克兰东部敦涅茨克的分离势力曾于今年7月发表了将在该国境内于3年内建立新的小俄罗斯国家，从法统上正式脱离乌克兰政府管理的争议宣言。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今日与德国总理默克尔的电话会议中做出了俄方同意拟定扩大联合国维和人员在包括由反对势力控制的乌东部地区开展维和活动的提议。克林姆林宫宣称，普京本人愿意看到维和行动不仅在冲突前线展开，并延伸到由少数派控制和活动的地区当中。 然而，对这一新局势进展，长期以来一直希望联合国方面能向该国派遣维和人员的乌克兰政府则继续保持着担忧的态度。乌方认为这是普京在通过这一方式企图削减来自美国和欧盟对俄国的相关制裁及谴责的压力。同时，该计划也将从侧面增加和保证亲俄武装目前控制地区的合法性。乌克兰及西方盟友认为，俄罗斯在这一武装冲突中扮演着分离势力背后老板和实际武装支持和提供者的角色，但该指控遭到了俄方的坚决否认。据统计显示，这一自2014年爆发的武装冲突在乌克兰东部境内现已造成超过10000人死亡，近200万平民失去家园。
韩国总统文在寅11日在青瓦台接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女士时表示，要推进公平竞争和财阀集团改革，将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提升企业的发展潜力。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耿详细的介绍。
韩国总统文在寅11号在青瓦台接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时表示，要推进公平竞争和财阀集团改革，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提升企业的发展潜力。拉加德表示，韩国政府的公平经济政策将有利于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并且引入朝阳企业发展，同时有效避免财阀垄断，实现更高的生产效率，还为实现包容性增长做出贡献。只有广泛共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才能够进一步提高发展持续性。韩国政府正在推进的经济政策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调的包容性增长。文在寅表示，韩国政府确立了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新模式，努力让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社会，实现收入驱动型经济增长。这不仅能够充分发挥公共财政的积极作用，也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调的保持内需与外需结构平衡的政策建议。他还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继续关心和支持韩国，不断地扩大政策建议和研究活动，支持包容性增长。文在寅与拉加德是在讨论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韩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方向时做上述表示的。
第1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即将举行，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第1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12号到15号在广西南宁举行。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11号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吹风会上表示说，此次中国东盟博览会呈现三高三多的特点。高峰在会上介绍称，今年是东盟成立50周年，中国东盟旅游合作年，也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一年。本届盛会呈现三高三多的特点，一是展会规格高，首次有东盟以外国家领导人出席；二是展览的规模创新高，主会场南宁国际会展中心总展览面积增大到了 12.4 万平方米，总展位数6600个，东盟八个国家包管，主题国文莱首次包管；三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展的积极性高，首次增设一带一路展区。中国东盟博览会由中国商务部与东盟10国商务主管部门以及东盟秘书处共同举办，自2004年以来已经连续举办了13届。本届东博会是新一轮主题国轮换的新开始，由文莱第二次出任东博会的主题国。高峰称，本届东博会还创新特邀合作伙伴机制，邀请哈萨克担任特邀合作伙伴国。中国商务部与哈萨克斯坦国民经济部还将在博览会期间举办首届中哈地方合作论坛。目前，中国已经连续八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连续六年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法国工会组织劳工总工会 La CGT 号召民众9月12日走上街头，抗议县政府强行通过劳动法改革方案。配合此次全国大游行的工会组织还有教育界两大工会 Solidaire 以及统一教师工会联盟。法国学社联盟法共 工人斗争和新反资本主义党等极左组织也和劳工总工会站在了一起。法国《费加罗报》头条报道称，这是马克龙和工会组织首次掰腕子。法国不屈服运动领袖梅朗雄本号召他手下的人在19月23日举行游行，但是他的发言人表示不会阻止愿意12号参加游行的人。法国两大工会组织工人力量总工会、工人民主联盟都没能和劳工总工会并肩上街，示威规模能够突破20万还是个未知数。此次全国示威对劳工总工会号召力和政府应对能力都是一个双重的考验。2017年9月12日的大游行在暑期之前早已经定好了，但由于各大工会组织分裂，号召力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全法国有4000个大小工会的总部分部提交了大罢工的预先通知。法国工人力量总工会负责人虽然不跟进，但是被称之为顽固不化的 FO 的部分成员也会上街游行。虽然此次劳动法改革涉及到私营企业，但是教师工会、学生联合会均表示会支持部分失去了劳工权益的受薪阶层人士。游行的队伍下午14点从巴士底狱广场出发，为了防止治安出现混乱、砸坏商业铺面的情况发生，警察和保安人员全力以赴。至于公共交通，巴黎地铁将不会受到影响，高铁、通往西欧城市的大力士高速列车、欧洲之星都不会受到影响。法航虽然接到了两个工会组织的罢工预先通知，但管理人员说可能会有个别的航班晚点，但总体不会受到影响。但总部设在爱尔兰的航空公司瑞安航空公司由于12日的大罢工不得不取消了110次航班的正常运行。航空公司首席营销雅各布指出，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会改革劳动市场，但如今什么也没有改成。他敦促法国政府采取应急措施。通往外地的继续性火车 DER 以及巴黎郊区的快线 RER A B C D E 都会受到不同影响的。例如 RER B 会取消一半的车辆， RER 三趟列车中会有两趟正常运行。法国国铁公司管理层号召大家提前干好列车的时间表，以免误车。劳工总工会也同时号召货车司机加入到12日反新劳动法的游行之中，但是还不知货车司机是否会响应工会组织发出的罢工号召。美国白宫发言人桑德斯9月11日表示说，美国对缅甸的罗兴亚危机表示深切担忧，但美方并没有质疑昂山素姬和镇压罗兴亚的缅甸政府军。联合国表示说，自罗兴亚危机以来，已经有至少30万人逃离至孟加拉。联合国表示，在过去的两个星期内，自有一个自称是若开邦罗兴亚救世军袭击了几个警察哨所之后，有大约27万人逃离了这个缅甸罗兴亚人居住的邦。罗兴亚难民说，缅甸警察和人口中占多数的佛教徒袭击了他们的村庄。还有报道称，缅甸军队杀死了妇女和儿童，并捣毁了村庄。缅甸的罗兴亚人危机引起了两位世界宗教人权领袖发此。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说，这些骚扰穆斯林的人应该记住佛祖，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佛祖一定会帮助这些可怜的穆斯林人，我始终这么认为。上个星期五，和昂山素季一样同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南非主教图图在社交媒体上发出了一封公开信，呼吁昂山素季为罗兴亚人、为正义、为人权发声。缅甸政府认为罗兴亚人是经济移民而不是缅甸的公民，尽管绝大多数的罗兴亚人几代人以来一直生活在缅甸。上个星期昂山素姬说，他的政府将会实施一项由联合国批准的改善罗兴亚人待遇的计划。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7年9月12日星期二，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福林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们好，在近一段时间来备受关注的台湾前民进党党工、非政府组织人员李明哲在大陆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关押并起诉的事件，经历了177天的等待后，在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本周一正式开庭。在随后该法院微博公布的庭审记录视频片段中，李明哲当庭认罪，法院并选择择期宣判。值得一提的是，李明哲被控颠覆国家政权案的主要证据之一，就是其曾与大陆异议人士彭宇华一起在诸如 QQ、微信等社交平台上创立了多个聊天群，并被指在群中发布了攻击中国现行制度和中国政府的相关内容。此外，中国国家网信办于近日发布了名为《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的文件，该规定针对互联网社交群组制定规范，不仅要求群主应履行谁建群谁负责谁管理谁负责的法规规定。有消息显示，警方并同时具体指出在微信群中久不发就网民在群中发言内容的相关提醒。有批评人士认为，当局通过庭审李明哲案及发布该规定，再次向公众展示了其在中共十九大召开前缩紧网络和社会舆论的决心。根据由9月7日国家网信办公布的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下称规定内容显示，该规定不仅进一步明确了将受到管理的社交平台范围，其具体管理的对象是谁，并确定了群主将依法有责任落实对群内信息内容安全管理负有主体责任的详细措施。国家网信办指出，规定是为了针对打击网络淫秽色情、暴力恐怖、谣言诈骗、传销赌博违法违规信息通过群组传播及非法分子通过群组实施违法活动损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政府相关执法依据。规定包含对和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的全部使用者、其建立者、管理者和成员的管辖。他还明确了网民们口中的群主及管理者将应落实对群中信息内容安全管理的主体责任，配备与服务相关技术能力和专业人员，并建立有关全用户注册、信息审核、应急处理、安全防护等制度。也就是说，在规定于今年10月8日正式执行后，群主和管理者们将按照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的原则，对群内所有人员进行真实身份信息的确认，并采取必要措施保护他们个人信息的安全。规定还强调，以上人员应配合有关政府部主管部门对群内信息发布和成员互动的行为，进行在依法及平台约定框架下的管理和监督。此外，群主和管理者被鼓励建立黑名单制度，对违法违约情节严重的群内人员纳入黑名单，保存相关记录，并向主管部门报告。那么有网友不禁要问，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社交平台是否在规定管辖范围之内，且什么样的内容将会有触犯该规定和相关法律的风险呢？根据网信办工作人员答复官媒央视的回应显示，规定包含对微信群、QQ 群、微博群、贴吧群、陌陌群、支付宝群等各类互联网群组的管理。另据中国经济网微信公众号于本周一公布的公安信息显示，现有多个群主因管理群内针对久不发内容不慎，或自己通过这一平台从事违法活动而遭到了司法部门的拘留、罚款和甚至判刑的不同处分。这一上文提到的久不发内容包括政治敏感话题不发、所谓的内部资料及国家机密文件不发、有关港澳台新闻在官方网站未发布前不发、军事资料不发和来源不明的疑似伪造黑警辱警的小视频及其他违反相关法律的规定的信息不发等对网民通过社交群组的发言或转发内容的警告。群主将依据管理程度和具体行为对群内用户违反规定的行为负有并受到连带民事、刑事责任和治安处罚的可能性。分析认为，这是当局自上月25日公布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要求网站对注册者进行实名注册后的又一新的网络审查措施。这也使得在此前大陆严密的网控和信息屏蔽下，管理相对较松的在朋友圈发布的信息也进一步受到了更严格的管控。同样，这一群主连坐制可能性的确立，也在无形中将更多的民间人士纳入到了政府完善的网络管理和监控队伍，或直接参与到与和司法部门合作的范围当中。 另一方面，据湖南岳阳法院在周一审理李明哲案被公布的视频中也可看到，规定实施后将加大打击有关社会各类常规犯罪行为、恐怖内容及相关信息传播的同时，也是对在更大范围内就受争议的中国刑法第105条颠覆国家政权罪和第二款煽颠罪行为防治及事后追究的法规预计。例如，该案起诉书指控湖北艺人士彭宇华自2012年开始先后建立了两岸牵手、围观中国等系列 QQ 群，并在来自台湾的李明哲等境内外不满人士的帮助下成立，目的在建立政党、颠覆国家政权、推翻国家政治制度的组织梅花公司。检方指控这些人原计划希望通过8个 QQ 群在今年年底聚集到100万人，参与到炒作大陆的热点事件当中。同样，李明哲本人并在庭审视频中承认实经微博认识此案的彭宇华，并在他介绍下加入了围观中国群组，他们随后在群组中发布了攻击中共现行制度、中国政府的文章。李明哲还承认其曾通过微信、 Facebook 等平台传播过这些文章和有关大陆敏感事件及西方颜色革命的文章和影片，而他在社交平台群组上的这些活动也成为了其现今被控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主要罪证之一。对此，台湾方面陆委会则宣称此案未经符合法律正当程序的保障过程，并非外界所能接受或认同。该机构还表示，李明哲案关系到中国大陆对外人权形象，呼吁陆方能尽快做出符合人权普世价值的处置，让他早日平安返台。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接下来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法国政府在伊尔玛飓风的管理上是否存在失误？这是9月11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该报指出，不论是法国的左派还是法国的右派，指责法国当局在伊尔玛飓风的管理上存在失误的声音越来越多。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于12号星期二前往受灾非常严重的圣马丁岛。马克龙宣布，为了保证受灾民众的安全，政府将把维持安全的人员数量增加一倍。法国世界报还表示，在遭到毁灭性破坏的圣马丁岛，当地居民非常担忧，失去了家园的民众试图逃出当地。法国海外行动的成本代价太高，让人头痛。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第二版国际版的内容。文章写道，正在撒赫尔地区访问的法国新的三军总参谋长试图给法国海外行动找到节约经费的新点子。怎么样才能节约开支呢？当然，停止已经开始的军事行动，这是不行的。新的法国三军总参谋长试图在灵活性上做文章，他希望能够将法国军方的力量使用得更加集中。目前，法国在撒赫尔地区的力量使用得比较分散，从毛里塔尼亚一直到乍得北部。法国新的三军总参谋长节约经费的另一个点子，则是在法国城市街道上巡逻的士兵人数上做文章，减少街头巡逻士兵的人数，减少的人数可以多达3000人。另外，海上的军力也是可以缩减的对象。9月13号星期三，国际奥委会将宣布举办2024和2028夏季奥运会的主办城市。法国世界报表示，巴黎应该能够获得任命举办2024夏季奥运会。能够举办奥运会当然是一个荣耀，但是除了荣耀，经济学家们却在担忧，担心这一体育盛会会给法国经济带来怎样的后果。目前巴黎举办2024奥运会的预算已经被重新估价，新的预算要比以前的预算高，是68亿欧元。巴黎会不会因为这一奥运会而在经济上元气大伤呢？巴黎奥运申办委员会就此保证说，他们已经减少了开支和投资。 在那一页，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就2024奥运会刊出的大字标题是巴黎举办2024奥运会，这会是一笔好买卖吗？文章写道，虽然专家们更倾向于相信巴黎申奥组委会有能力把开支控制在预算之内，但是他们却认为巴黎举办2024奥运会在经济上的好处将会是非常有限的。另外9月12号星期二，法国有多家工会发出号召，呼吁人们走上街头抗议政府通过颁布政府令来进行新的劳动法改革。同一份法国世界报表示，这是马克龙面对的首次街头抗议，今后几个星期内马克龙有可能会就劳动法改革接受电视采访进行解释。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鼎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王山主持的美国专栏，题目是 iPhone 的手机诞生十周年，苹果公司走向辉煌也走向危机。
今年是 iPhone 手机诞生十周年，据《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称，苹果公司将于9月12日在其刚落成启用的新总部举行新版 iPhone 手机发布会。新版 iPhone 手机的发布显示苹果公司走向了新的辉煌。9月12日过后， iPhone 手机进入第11个年头，人们也注视着辉煌过后是什么。 iPhone 手机是21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从2007年到2017年这十年间，苹果公司共发布了15款 iPhone， 卖出12亿只 iPhone， 12亿的销量为苹果公司带来7380亿美元的巨额收入，使苹果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专家预测，庆祝 iPhone 诞生十周年，苹果公司推出的新版 iPhone 将给世界带来新的惊奇。无边框的全荧屏，移除了 Home 键，脸部辨识解锁，智慧镜头，实境导航， iOS 11新操作系统，无线充电等等，新版 iPhone 可能出现超级销售期，为苹果带来营收新高峰。不过正是这极度的辉煌，使得苹果公司的未来面临严重危机。过去数年 iPhone 的销售收入占苹果公司总收入的 50%至70%， 但目前 iPhone 在世界最大市场中国的销售只占第五位，远少于销量第一的华为。而在整个国际市场上，华为、三星都紧追 iPhone 不舍。可以想象，一旦 iPhone 销量失守，苹果就可能崩溃。因此苹果未来的最大挑战是寻找一个可统治市场的重大产品，这是其创办人乔布斯2011年去世后苹果一直存在的焦虑。至今为止，苹果虽不停地寻找，却找不到一条坦途。2011年起担任苹果掌舵人的库克，两年前推出苹果手表不成功，库克另一尝试是苹果汽车也不成功。苹果寻找下一个重大产品的努力失败，有一个深层原因，科技公司赖以生存的最重要产品来自创办初期的构想，几乎没有科技公司能摆脱创办构想再创造出新的产品。这种情况可从当今五大科技公司看出，谷歌靠搜索引擎广告，微软靠视窗和 Office 软件，脸书靠社交网站广告，亚马逊靠网购。苹果由个人电脑起家，一直是制作电脑的公司，麦金塔电脑、 iPhone、 iPad、 MacBook 和苹果手表基本上只是电脑形状和功能的变化。另一深层原因是苹果寻找新产品可能不在产品而在潮流。1980年代的科技潮流是半导体，个人电脑成为最重要的产品。1990年代的潮流是互联网，所以出现谷歌。2000年代的潮流是社交网站，所以出现脸书。过去十年的潮流是移动科技， 所以是 iPhone 的时代。目前的情况是移动科技潮流未退，苹果要找新产品却因为新潮流尚未出现而不可得。不过新潮流是可以创造的，就像乔布斯发明了 iPhone 和创造了行动科技新潮流。可惜乔布斯不在了，库克不是乔布斯。形似一艘飞船的苹果新总部从兴建那天起就是媒体的焦点。这幢耗资50亿美元可容纳1.2万人的建筑被命名为苹果园。在苹果公司所在地硅谷，许多高科技公司都难逃一种宿命，他们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平淡到辉煌，然后便兴建新的总部。当他们搬进新总部大楼，便是他们走向危机、走向衰落的开始。几年过后便走入历史，苹果公司难道也逃不脱这一宿命吗？难道苹果公司搬进新总部大楼和发布新版 iPhone 显示的辉煌，也是危机和衰落的开始吗？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特朗普首次以总统身份出席911悼念活动，普京同意联合国拟在乌克兰东部全境派遣维和人员。第1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即将举行，法国劳工总工会号召民众9月12日再次走上街头抗议改革劳动法，减少受薪阶层的权益。下面请听安东尼编播的今日经济。联合国安理会周一表决对朝鲜新制裁的决议。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路透社报道，外交界人士表示，联合国安理会将于今天下午就美国起草的对朝鲜实施新制裁的决议进行投票。经过各方之前几天对决议进行的磋商，这项决议草案严厉程度似乎有所减弱，以便得到中国和俄罗斯的支持，但是目前还不清楚中国和俄罗斯是不是会给予支持。决议的通过需要安理会9个成员国投赞成票，而且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及中国这5个常任理事国中没有一个投反对票，安理会一共有15个成员。路透社星期天见到的决议草案显示，决议不再建议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列入制裁名单。美国最初的草案曾经建议对金正恩和其他4位朝鲜官员实施旅行禁令，并且冻结资产。最终的文本仅列入其中的1名官员。草案文本仍然建议对朝鲜的纺织品出口实施禁令。朝鲜近80%的纺织品出口到美国。根据大韩投资贸易振兴公司的数据，2016年朝鲜纺织品出口额总计7.52亿美元，是朝鲜第二大出口品，仅次于煤炭等矿物。中国为朝鲜提供大部分的原油供应。草案放弃了提议的一项石油禁令，对出口到朝鲜成品油设定每年200万桶的上限，出口到朝鲜的原油则维持当前的水平设限。根据韩国数据，中国每年向朝鲜供应约50万吨原油。根据联合国数据，中国每年还向朝鲜出口20万吨成品油。俄罗斯每年对朝原油出口约为4万吨。决议草案也不再建议冻结朝鲜军方控制的国有航空公司高丽航空的资产。新的决议草案将放弃取消俄罗斯煤炭通过朝鲜罗津港转运特权的诉求。2013年，俄罗斯重新开放了从俄罗斯东部边境小镇哈桑到朝鲜罗津的一段铁路，用于出口煤炭，并且从韩国及其他地区进口商品。根据原来决议的草案，获得授权的国家可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去拦截并且检查安理会列入黑名单的在公海航行的船只。但是草案最终稿则要求各国，如果有信息为怀疑船上运载违禁货物提供合理根据，则可以在获得船旗国同意的情况下检查公海上航行的船只。 安理会8月5号决议将朝鲜海外劳工人数限制在当前的水平。新决议草案起初是彻底禁止雇佣朝鲜海外劳工，并且向其支付报酬。星期一将付诸表决的决议终稿则要求雇佣朝鲜海外工人需要事先获得安理会一个委员会的授权。然而这项规定将不适用于这项决议正式通过前已完成的书面合约，条件是相关国家在12月15号前需将这些合约的朝鲜劳工人数以及合约预期截止日期提报给这个委员会。一些外交人士估计，在海外工作的朝鲜人数量介于6万到10万。联合国一个人权调查者2015年说，朝鲜正强迫超过5万人到海外工作，主要是在俄罗斯和中国，一年赚取的收入在12亿到23亿美元。这些外派劳工的薪资为朝鲜政府提供了外汇。最终草案中包括新的政治措辞，呼吁进一步努力以缓解紧张局势，从而促进全面解决的前景，并且强调有必要以和平方式实现彻底的、可核实的及不可逆转的朝鲜半岛非核化目标。从2006年以来，联合国安理会已经一致通过了8次决议，因为朝鲜的导弹与核计划而对它加大了制裁力度。安理会上个月实施新制裁，因为朝鲜7月2次发射远程导弹。8月5号的决议旨在通过煤炭、铁矿石、铅和海产禁令，将朝鲜每年30亿美元的出口减少1/3。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芳华主持的国际纵横。
听众朋友，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政府于今年6月7日发表声明说，9月25日将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以及管辖区外的库尔德地区举行独立公投。土耳其总理伊尔德勒姆随即表示，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独立公投是不负责任的错误举动，会给伊拉克带来新的问题和争议。土耳其反对公投这一举动，希望伊拉克保持领土完整，但以色列则表态支持库尔德人独立建国的诉求。库尔德人是中东地区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总人口大约为3000万，主要分布在土耳其的东南部、伊朗的西北部、伊拉克的北部和叙利亚的东北部。在中东四国中，伊拉克库尔德人的自治权最大。按照伊拉克2005年通过的新宪法，库尔德自治区作为联邦单位实行自治，拥有议会、政府和军队。库尔德语同阿拉伯语一起被列为伊拉克的官方语言。虽然人口众多，但库尔德人却一直未能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国家。过去数十年间，库尔德人多次为建国举事，但都归于失败。除了美国的不支持，库尔德人居住的四个国家，伊拉克、土耳其、叙利亚、伊朗，同样极力反对库尔德人的独立诉求。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公投决定由此遭到多方的反对。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今年8月23日到访土耳其，会见了土耳其国防部长厄舍克和总统埃尔多安。埃尔多安再次向美方重申土耳其的立场，即反对美军武装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反对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举行独立公投。多名土耳其总统府官员告诉法新社说，埃尔多安在接见马蒂斯时明确表示，土耳其对美国军事援助叙利亚民主军感到不安。叙利亚民主军是一支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组成的武装力量，其中的主要力量就是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埃尔多安在接受自由报采访时表示，土耳其将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库尔德人在叙利亚北部自治甚至建国。土耳其也坚决反对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举行独立公投，担心分裂主义会波及到土耳其的库尔德人。土耳其南部接壤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的省份有上千万的库尔德人。 马利斯当天则说，美方理解土耳其的合理担心，并且反对伊拉克库区独立。马利斯同时敦促各方把主要精力放在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上。库尔德人是土耳其人口中最多的少数民族，大约有1400万人，其中大约700万人生活在东部和东南部大片人烟稀少的地区，他们大多数都是穆斯林。在历史上，库尔德人和土耳其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激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与列强于1920年8月10日签订了瑟福尔条约，该条约属于1919年巴黎合约系列条约的一部分，主要内容为削弱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领土和国力，防止它再发动对外扩张的战争。条约中允许库尔德斯坦为自治区，并将举行公投以决定是否成为独立国家。由凯莫尔率领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不接受这个条约，在1920年4月23日在安卡拉成立了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议会认为瑟福尔条约损害土耳其人利益和主权，对之不予以承认，并与依据条约占领小亚细亚的亚美尼亚、希腊和法国军队进行战斗。战后，土耳其于1923年7月24日与协约国签订洛桑条约，在实质上建立起土耳其现代国家的洛桑条约中，库尔德人是一个少数民族，权利没有得到任何保证。土耳其国内的库尔德族也多次发起暴动。然而，库尔德族一次又一次的反抗无法扭转土耳其政府全面否定其存在的政策。到了1983年，库尔德语遭到了全面禁止，土耳其语被定为唯一的官方语言的结果，并不止于文化权与语言权的打压。当所有有关库尔德族权益的政府公告都只以土耳其语发布时，原本属于库尔德族的土地渐渐从库尔德族人手中转到了土耳其人手中。土耳其人开始在政府的提倡之下，有系统地移居到传统的库尔德族居住区，而库尔德族人则被赶出居住了数千年的土地。1984年，奥贾兰建立了库尔德斯坦工人党，创党初期以为农工阶级谋福利为宗旨的库尔德工人党，并未凸显库尔德族认同，反而一度与土耳其政府关系良好。但从80年代中期开始，分裂主义者的骚乱升级，而土耳其东南部也进入了长期紧急状态。经过1980年代至90年代长达15年的战争，死亡人数达到了3万人以上。随着库尔德族遭到土耳其军政府无情打压情况的恶化，库尔德斯坦工人党逐渐转型，发展成为一个武装团体，开始以恐怖攻击、血腥暴力的形式与土耳其政府对抗，试图以暴力手段凝聚对抗土耳其政府，争取库尔德族独立。奥贾兰于1999年2月在肯尼亚被土耳其抓捕，后来他呼吁他的追随者放下武器。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为了获得批准，土耳其不得不开始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和民族权利。2002年，土耳其政府允许用库尔德语广播，然后又进一步同意在语言学校里教授库尔德语。东南部的紧急状态被解除，政府补偿在冲突中被迫迁移的农民。很多库尔德族人对于在伊拉克北部边界正发展出一个准独立的库尔德人的国家的进程感到高兴，但安卡拉的官方立场依然是反对建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人国家。伊拉克方面，伊拉克基尔库克省议会8月29日通过一项决议案，同意该省参加于9月举行的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独立公投。基尔库克省议会在投票结束后发表声明说，提议该省加入库区独立公投的议案获得多数议员的支持。基尔库克省议会库尔德党团领袖阿斯卡里对媒体说，24名议员支持这一议案，两人弃权。基尔库克省议会共有41名议员，15名非库尔德人议员拒绝参加表决，认定这一议案违宪。伊拉克总理巴拉迪当天批评基尔库克省议会作出错误、不严肃、非法的决定，警告独立公投的举行将导致更多的冲突。他对记者说，事情不是通过这种方式解决的。伊拉克政府发言人哈迪西说，不属于库区政府管辖的省份不能不经中央政府批准擅自做主。 按照伊拉克2005年通过的新宪法，位于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自治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拥有武装部队，库尔德语同阿拉伯语一起被列为伊拉克的官方语言。基尔库克省石油资源丰富，人口中库尔德人、阿拉伯人、土库曼人各占有一定的比例。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后，库尔德人主导了该省的行政和立法机构。2014年伊拉克北方大片伊拉克中央政府控制区落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手中之后，政府军节节败退，库尔德人武装组织积极抵抗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并在2014年夏天首次控制了库区之外与中央政府存在争议的一些地区，包括基尔库克省。8月15日，伊拉克总理办公室曾发表声明称，总理巴拉迪与库尔德自治区代表团就自治区公投问题进行了磋商，双方就建立适当机制以解决库尔德自治区公投问题举行了坦率深入的对话。伊拉克政府表示，库尔德自治区的公投很可能对目前伊拉克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行动造成不利影响。尽管近期伊斯兰国组织节节败退，但在伊拉克仍保有重要实力。此外，根据2005年的伊拉克宪法规定，伊拉克库尔德斯坦作为联邦制一部分的存在，该公投本身就是对宪法的违背，且对该地区的库尔德人没有任何政治和经济上的好处。8月22日早晨，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突然到访伊拉克，与伊拉克总理阿巴迪举行了会谈。伊拉克总理办公室发表的声明援引马蒂斯的话说，美国支持伊拉克的统一，反对任何试图分裂或者破坏伊拉克稳定的行为。以色列方面，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说，8月13日，内塔尼亚胡在接待多名美国共和党议员时称，以色列支持伊拉克库尔德人独立建国。在接待会议上，内塔尼亚胡对伊拉克库尔德政府的独立公投决定持积极的态度，并称库尔德人是一个勇敢与我们拥有共同价值观的亲西方民族。据悉，这是内塔尼亚胡任内第二次公开表达支持库尔德人建国，上一次是在2014年6月29日。有评论说，随着库尔德地区的犹太人大量移民以色列，在以色列的库尔德人成了世界范围内支持库尔德人的最强大力量。尤其是在1991年库尔德之春爆发之后，萨达姆开始清洗库尔德，以色列的库尔德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声援活动，并且还秘密组织有关的营救行动。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专题节目《国际纵横》。
第三个专题是罗拉主持的法国文艺欣赏对视，摄影和绘画体现真实。
各位听众，法国巴黎六区区政府从9月8日到23日举行对视展，艺术家王杰和嘉宾薇薇用摄影和绘画作品展示某种对社会和人的关注。那么在本次节目里，法广专访艺术家王杰女士。王杰你好。
你好。
您呢非常热爱文学哈，也热爱诗歌，随后呢您出版了翻译的法国著名诗人的诗集啊，你也喜欢绘画，不久前也刚刚举行了个人的画展。那么本月呢你举行对视的摄影展，那就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参展的摄影作品好吗？
好，首先谢谢阿广这一次采访，让更多的听众能够了解到这次摄影展在六区的区政府举行。摄影展的起初的目的呢，就是区政府的文化官员呢，他们希望能够更好的宣传六区的一些形象，那么我们选择的那些肖像呢，基本上都是以六区的居民为主，展示六区的一些风貌。那么我们会在那个肖像中见到一些比较有名的名人，类似阿兰·杜哈梅拉或者罗恩·巴伊佐，也有那个纳粹杀手那个女士叫克拉斯塞德。 基本上都是溜去的，因为那个摄影场所嘛，就是我的一些日常活动场所，那就是在溜去了。大部分照片呢都是抓拍的。
请您介绍一下阿兰·居安麦勒。
他是法国电视人或者说记者吧，那当然现在他已经退休了，也不在公众场合出现了，就是用我的照片展示了他的那个状态，就能够挺好的展示职业风采，把他选进来了。
还有其他的一些代表作品你比较喜欢的吗？
也有一个中国小姐，2013年的中国小姐向阳，那天她来巴黎，因为她是中国小姐，特别美嘛，那我就是像所有的摄影师一样，我就跟她说啊，我帮你拍张照吧，我就给她拍了一张照，然后真的就是特别美，然后也显示了我们中国小姐的风采，就把它作为第一张照片放在了我的展厅，进门就看见中国小姐。
好的，您非常擅长拍摄呢人物特写，是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个摄影艺术呢？还有就是说您觉得摄影艺术和您的绘画有什么区别和有什么共通之处吗？作为艺术家来说，
我是5年前开始摄影的，就是因为办这个展嘛，我回顾了一下，这次选的基本上就是过去2-3年中拍的人物像，我只拍人，别的都不拍。我喜欢拍人，因为拍人能够拍出他的一种精神面貌，他的一种气质。我是先开始拍照，然后才开始画画的。肯定是有联系。在构图啊，或者是个情感表达方面，我觉得应该都是互通的。关键都是要真实，是不是要美？我觉得只有真了，它才会美。所以我的照片都没有任何修图的，那也是因为我完全不会修图，就是拍出什么样就什么样。
好的，您觉得六区想通过你这个展览是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
9月份嘛，是在法国我们叫 C'est la rentrée 嘛 ，C'est la rentrée culturelle 的一部分活动，然后六区的区政府也一直很支持我的艺术创作，所以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展给他们带来更多的观众。更多的中国观众，这次还谢谢微微，他带来的一组他在上海拍摄的照片，那也是让大家更好的认识现在的上海，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给观众介绍我的出生地，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上海人嘛。
好的，非常感谢王杰女士接受法广的采访。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王杰女士接受法广采访，也感谢 Philips 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下面首先请听 Enamoja 演唱的歌曲 Anya Smiling。Change my mood. It's falling in the morning.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首次以总统身份出席911悼念活动，普京同意联合国拟在乌克兰的东部全境派遣维和人员，第1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即将举行，法国劳工总工会号召民众9月12日再次走上街头抗议改革劳动法，减少受薪阶层的权益。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日地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Francis Gall 演唱的歌曲，他曾站着弹钢琴 Il jouait du piano debout。
Quelle raison étrange, les gens qui ne sont pas comme nous, ça nous dérange. Ne dites pas que ce garçon valait rien, il avait choisi un autre chemin. Et pour quelle raison étrange, les gens qui pensent autrement, ça nous dérange, ça nous dérange. Il jouait du piano de d'être lui, vous comprenez. Il n'y a pour sa musique qu'il était patriote. Il serait mort du genre d'honneur qu'elle note. Et pour quelle raison étrange, les gens qui tiennent à leur rêve, ça nous dérange.Son piano, il pleurait quelquefois, mais c'est quand les autres n'étaient pas là. Et pour quelle raison bizarre, son image a marqué ma mémoire, ma mémoire. Il jouait du piano debout, c'est peut-être un détail pour vous, mais pour moi ça veut dire beaucoup. Ça veut dire qu'il était libre, heureux d'être là malgré tout.Sur ses deux pieds, il voulait être lui.